我包括其他的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39节，这个信息我们来写起来了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又在主你所定的日子，你呼召这一群蒙了你恩典、蒙了你拣选、蒙了你慈爱怜悯的人，我们能够又在这里聚集，同心合意来敬。主，你是那位大无可畏的神，你是那位极正极战战的神。主，你的慈爱同到永远，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主，当我来到主你的面前时，就求主你赐下你百般的恩典，求主你就像在这里的每位愿意寻求你的人，也来向我们仰脸，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一个能敏感的心，一个能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是实在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主你圣灵的引导，需要主你话语的引导，我们的生命才能更新改变，我们才能真正的与主同行，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交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你来的真，你来的真理。我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本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
啊，
门。
咱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哪位知道咱们中国大陆在上一次有一位老牧师叫林谢高，有没有知道这位牧师的？哎呦，我想，那么林谢高牧师呢？那么他是20世纪可以说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一个传道。那么他是生于1905年，他是1989年就是回了天家。他在1950年代呢，50年代上个世纪，他因为不肯加入三自教会而被捕入狱，被判了劳改20年。那么他在狱中呢，他经历了极度的这个孤独、肉体的折磨，还有心灵的撕裂等极大的这些的痛苦，但是他始终他坚守他的信仰，他被誉为是中国的耶利米。他在一次见证中，他曾这样讲，他说："我曾感到神的沉默令人恐惧，我哭泣，我祷告，却好像没有回应。"那么他所住的牢房啊，是阴暗潮湿，冬天则冻得骨头都疼，夏天热得无法呼吸。许多曾经跟他一起施工同工的那些人啊，有的就离弃了他，有的甚至背叛他，来告密他，使他的就是他感到非常非常的痛苦。就在这样极度的黑暗的岁月里。那监狱里边，在中国是没有圣经的，不允许看圣经的。林牧师啊，他就反复背诵他过去记住的那些的圣经里面的经节，其中之一，他说就是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他说他在他后来的这个见证，他的分享中，他回忆这样说：他说我在牢房里常常默想耶利米的话。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刺。他在苦难中，他没有跌倒。其实不是说神改变了他所处的环境，而是他坚信神不离不弃的信，是这样的拖住了他，经过了在那样的艰难境。那么他出狱以后呢？他并没有抱怨，也没有动，而是继续默默的来牧养教会，也来写作，来祷告。他成为华人教会里面的受而没有去探望的这样一位样。他的经历呢，也成为许多大陆和海外信徒在苦难中坚持的力量。弟兄姐妹们，林谢高牧师的见证啊，他提醒我们，即使在极深的苦难中，神的信实 它依然存在。今天我们就读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其实就是从废墟中这位先知发出的信心之歌。让我们来听这位称为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如何在绝望中找到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今天呢，这段信息，我想分成两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痛苦中神仍没有离弃我们；第二，等候中我们要仰望神的信实。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第一点，就痛苦中神仍没有离弃我们。这在这个我们这段信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20节。我们知道了，耶利米哀歌呢，他是先知，他看到圣城耶路撒冷，他被巴比伦的军队呢破坏、烧毁，城里的居民呢被杀、被掳，就是在一片他是在这么一片废墟的面前，先知他发出内心的这个叹息歌。大家读这段信息之后呢，到第一节到第30节，你会感觉到。他总是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都是用的这三种人称作为这个开头的。那这里面的他跟你，那这里面呢，他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而我呢，在这儿就是代表先知耶利米他自己，有时候他也或者也可以代表圣城里面的。这些受苦的这些的经历，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痛苦的日，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所以这里面大家知道杖了。在这个旧约里边，在圣经里边，好多时候呢，它是意思就是说，父母管教儿女的一个工具，是用杖，是不拿用杖杖来管教。比如在箴言呢，22章的15节，是这样子，愚人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为圆女郎。那这里面先知。其实他是认识到这一点了，他承认他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是出于神的管教。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5节，约翰一书，那么他就也清楚地告诉我，说什么？说是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在神那里，没有黑暗，全是。也就是说，人只要是随神与神同行，他定会行在不会行在黑暗中，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里面呢，光明可以是就代表一种安全的环境，而黑暗就代表是危险境。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之所以在黑暗中遭受各样的威胁伤害。不是因为神把他们引导到了黑暗之处了，不是的，不是，这也不是神，是他们所赐，是因为他们背逆神，不跟随神，远远的离弃神的诫，所以呢，他们经常不断受到仇敌各样的攻击，是因为神不再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神，他们失去了神的保护，远离神，所以呢。仇敌就可以肆意的来攻击，可能欺负他。所以接下来是第4节到第18节，先知呢就描绘他们在苦难中这种的经历和感受，什么样的一难，什么样的一种，对吧？这个行，一起我来读一下，从第4节开始。他说：“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 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头念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路，他使我的道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爪离正路，将我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著名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使我保佑，就隐阴沉。他又用砂石缠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大，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你看这段，大家听完就是好像他们已经处在中，去哪都是。就是没有出路，彻底就是一个绝望的王景。那么这里面呢，先知，但是背景大家要知道一下，就是根据耶利米书的39章1节到2节，他说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回以后，一路杀。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曾被恐吓，所以大家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的城被巴比伦军队围困了多长时间了？1年半，整整围困了1年半。那么也就在围困的过程中呢，他们是和外面没有任何联系的，跟外面就是彻底断绝了一种跟外界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很长时间，1年半的时间。当然了，他们可能自己有的东西，吃的、喝的、用的，可能我估计坚持个几个月可能行。啊，这是1年半的时间，如果没有任何外援供应，我们可以想象里面那是一种什么处境。所以这长时，人们在长时间的时间诉求一种断食与断的经历。你想，我们几天不吃饭，我们3天不吃饭，可能你就站不起来了。但是这儿是1年，最少1年半的时间，处这样的困境中，所以呢，他们会身体呢就会受到极大的损伤，皮肉，对，这些横膈，这完全就是骨头折断，没有能站起来的骨头可能站起来断了，心灵憔悴，所以呢，这全城的人就是被恐惧和死亡在围困。他们就像一群死囚被关进一个令人窒息的监牢里边，甚至他们想祷告的这个气息都出不了这个房间，更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是更可。所以呢，他们说全城人的力量衰微，就逐渐解释，就全城的人都奄奄一息了。他们沉浸在一种可以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种彻底绝望之处。过去耶路撒冷城曾经被外邦人敬重羡慕这样的一座圣城，而现在呢，外邦人过来看着这样的场景，一片废墟，看着这里的惨状，他们会耻笑，会这样的来，真的就像是落井下石，看见就不屑。所以呢，先知就觉得神似乎不再听他们的祷告，仿佛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那些仇敌一般对待。然而呢，其实大家读这段经文里面，因为这是哀歌，其实也是耶利米先知他在向神在哀，在这个唱这首哀。所以这段痛苦记载呢，它并不是说先知否定了神，而是它是一种真实的信仰的挣扎。他在向神在倾诉，在哀告， 极度的痛苦之中，就像自言自语，他知道神也在那垂听。所以呢，我们就所以呢，接下来19到20节，他说这样，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窘迫，我心思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先是他极度的痛苦中，先是向神诉说，然后自言自语，然后呢，他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向神亲自开口来呼求，求求神的怜悯降临。所以尽管他觉得神不听他的祷告，在耶和华那里，他觉得毫无希望，但是呢，他实在从他的周围的环境中，从地上，他再找不到任何的一点活命的出路。身处在一切，他这个身处他的身外的一切，其实都没有，都已经失去了，甚至他周围的这些亲人都几乎没有。所以呢，在痛苦煎熬中，他不得不把他的眼光从他自己，从周围的环境，他自己的难处上转移过来，然后呢，转移到哪了呢？所以呢，去转移到神，他知道他的神还在他的心中。所以呢，其实这样的话也就告诉我们了：人如果停留在一种苦难中，就是一种怀着一个抱怨、失联这样的情绪的话，那么不但会失去平安，他也会忘记往日那些美好的事情，那些神的恩典，而且会丧失盼望。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遇到个难处，我们总是觉得哎呀，太难了，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越想，其实我越没有辙，你越会觉得紧张，你会越觉得我会沮丧。但是呢，当人在苦难中思想神的应许，凭信心求神的怜悯的时候，就会经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就会从一种绝望中看到他。因为我们人虽然有限，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他是随时随地可以做一切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个人或是我们的教会人，我们所经历低或者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心里感我们也会充满疑惑，但是当我们诚心向这位真的是拯救了我、如同死而复活的神，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绝不会转移了。只有呢，我们就可以像以利米先知一样，就像一个伤心的小孩子求到父母亲一样，我们可以带上真诚的情感来向的这位救主，我们的神，来向他请示，因为他是那位听哀哭的神，他愿意听我们的哀哭，愿意听我们的我记得我可能跟大家有过一次这样分享，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就是我2011年呢刚去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么我大家知道读神学院呢，你首先里面就要必须学2门语言，就是希伯来语跟希腊。那么，当我开始第一开始呢，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哎，我就看见我们班里边有一个这个学生，然后他好像年纪挺大了，好像比我也大。然后我们就一起问他一些，就认识一些，他就说他已经在那里读了，也熟了，读那些各门功课都考出了，但是就是一个美国人，那么就是希伯来语跟希腊语，就是考不过，就是不能毕业，所以跟我就来一起来学。然后听到这些看法，其实我当时也就真的是很紧张。我说这些美国人都来了这儿，这边是我自己，我的英语还是这个外语，我只能真的是，所以心里边就真的很难处，但是也没有办法，所以就开始上，开始就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就开始了，首先上希腊。那么这儿，那么上这些语言课呢， 这个老师特别的严格，你每天上课之前呢，先把前一天的生词语法必须都要考一遍，都是打分的。那么真的是前2周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都不知道在学了一些啥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刚去那边开车路上，我开车就是走40多个钟路上开车去学校，所以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也相信，就是神你们不会出错的，神你把我带到这里面来，那么我知道自己是个有限的人，没有能力的，但是神你如果你愿意，那真的是只能是求主来帮助。所以呢，我就是在好多的时间呢，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些生词啊，就写在这些小卷上，那么就一路就是会议。来听，但是就这也有时候也会不会，所以说会不会怎么办？我们实在真的没办法，就是痛哭流涕，边哭边背，边哭边那啥说，然后回家里面呢，也让师母来考我，也让2个孩子来说，但是真的感谢神，然后真的过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我就还被这个希腊语入了一些了。那么慢慢的跟上，而且紧接着呢，其实半个学期过去，再过一半个学期，连希伯来语都上了，希伯来语更严格，所以呢，不得还是这样继续。但是呢，很赶，真的是这2个月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子的，真的是还堵住这条，不是神的路，神真的靠着神的恩典，这都来经历，都来学习。真的，那一次的神是对我，也是对我全家是非常好的操练，也是给我极大信心。真的，一切归于主。所以这是告诉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在苦难中，我们时常要知道神是不管我，只要我们真的来向他求，他绝对不会丢弃。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我们在痛苦中，我们要仰望神的信实。这第21节到第39节，我们先来看21到25节。他这里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干，每场春春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凡的口耶和华，心胸之话，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看这条信息是给我们多大的力？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应许，我们看到先知他在这段爱情的过程中，生出了盼望，从绝望走向了盼望。那这里面说这事，他说我想起这事，就想起啥事来？就是后面说的，我们不自消灭，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只因他的怜悯不断，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心的诚实惊奇，这是先知他想到，他做信的是这样的回事。信的我们之所以，我们还能够存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不是因为你我有多健康的身体，是你我有什么多大的能力，也不是我们配得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完全是出于神的各种各样慈爱和他永不断绝的怜悯。我们思想一下，神现在一下把太阳一下，我们能不能也可能不用啊？如果把空气一下里面。改变一些成分，我们也没法儿。再说，地上如果不生长这些的植物东西，我们也能不能保养？但这些东西呢，我们常常忽略，觉得这个就自然难了。其实神如果取走这些，易如反掌。他为什么同流？你我同流水的人现在在这儿，都是因为他和他不断连。所以呢，每个新的一天其实都是神信守他的约，还有他的诚实广真实的彰显。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家知道，在他们睡之后，不能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神的与挪亚立约。他在立约后呢，约里面大家如果看，他有一个意思，他说，一盘重流的时候，架设海水都下昼夜就永不停歇。就神已经发脾气了，他不会在末日到来之前，他们不。他如此辛苦，让人存活的这些的谢罪条件，这些的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不但如此，那对于信神的儿女，对你我来说，神还赐给我们除了这些以外，更有其他诸般的恩典。我叫我们每一个信神的儿女，我们一生与生命中，我们都经历。但是呢，那么这里面就让我们。能够判断，那么下面呢？他又告诉我说，耶和华是我的份。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盼望，他就坚信他与神之间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相连的关系。凭着这种生命相连的关系，我们才可以从这对神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有什么盼望可言呢？对不对？所以他凭着。在神那里，他说给他重留的那个份，他就对神存着盼望，专心等候他，把自己的未来完全的寄托在神的身上。他是在盼望中等候神的所赐，在盼望中等候神所加的。但是呢，这种等候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啊，你已经躺平了，啊，我躺就等着神给我，哎，给我这给我。是我们这种盼望、这种等候呢，不是躺平，什么也不做。所以呢，我们要在等候中，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等候我们的神。接下来的这些呢，就是给我们一些我们当有的一些态度。比方26节，他这样说：“你是啥会学的嘛？什么就是他的穿，这种语言是好的。也就是等候神当中的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就是应当把我们自己放下，这里把我们自己拿出来，心中平静安。就是说，我们不要啊别的，就是把我们自己先拿出放下自己，知道我们的有限，知道我们的不能。但是呢，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稳静，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先放下，多心平稳。静候神的主。接下来21节，他说：“人在幼年多，这名是好的。”也就是这里面给了我们等候神的人，我们应当有一个第二方面的态度，就是要有一颗愿意、渴慕生命成长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真的是不完全。但是呢，我们要渴望，要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意愿，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是停留在原来的那个老样子。所以，正如我们经常说，年轻人需要经历磨练，他才能成长，才能进入社会，对不对？而属灵的婴孩，我们也需要经历管教，我们才能慢慢成熟，才能慢慢成熟。就像希伯来书12章6节，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呢，神所允许的环境、风浪，对灵命的成长，一定是对每个死人的儿女，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我们越早其实经历这些啊，在主里面被神的管教，在神里面的这种的操练，其实。后的成长，跟我们的生命越其实一致。那么接下来在28节，他说：“当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等候神的人，我们应当有的第三个态度是什么了？就是认识神的错，甘心接受神就甘心。所以，无论神加在我们身上什么样的恶。”我们要相信神，他总是公义的，因为神他是全知全能、全在掌控一切，他不会出错。 这一点是绝对肯定的。所以呢，诗篇145篇呢，17节，他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必是爱。”所以神做出一切的事情都是公义和因此呢，当我们经历任何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挣扎，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好呢，不要跟神来争辩，不要来辩解，而要寻求神的怜悯，向神承认我们的无能、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昧，要学习该学习的课。正如大卫在诗篇36篇第9节，他这样发出这个的。哎，所以他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不语。”大卫，你看他一生中遭受了多少难，但是他承认这些苦难，他说都是出于神，他就默的不语，没说的。那么接下来呢？第29到第30节，他继续在讲。他说：“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死亡；他当有人打他的死。”筛甲要买受灵，所以这里面给我们提醒就是，等候神的人，我们应该有第4个方面的正确态度是，要谦卑降服在神的手下，谦卑降服在神的手下，不要跟神来争。所以这是神的命令，其实也是神的应许，神啊。信他的人要完全服在他的手下。他为什么是他是命令呢？比方说罗马书22章19节，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承受天平主怒。”其实我们有时候，你或者我们受委屈了，受别人这种事情了，我们有时候会自己去挣扎、去报复、去死这个的时候，说什么呀？你要宁可让天平主，因为神。我们做不了事，主呢？神他会伸张正义，而且彼得前书5章6节他说：“你非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神高。”就是说，神呢，我们愿意伏下来，在神的面前，哦，神必然会在他所定的时间，让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他的生命，能够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些所谓的那些的这个苦难，那些的危机。那么接下来的31节到32节后面，就得脱神的人，他也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是态度，他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写下了31到39节告诉我。首先31到32，他说：“因为主不永远轻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也就是说，我们等候神的人，我们首先要相信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人我们会失败，我们也会被冤，但是神却永远信守他的约，彰显。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这是神的本性，出于本性。那么，所以在《生命记》的第9节，他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各位想想，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信实的，他是。这样一位怜悯的神，他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他的慈爱和怜悯量直到现在。而且在诗篇35节，大家读诗篇也会看到，他这儿说：“因为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点乃是一生之久。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神。”他会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我们犯了错，犯了罪，他会，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他会管教。但是呢，在这些事，他不会绝对，他不会说一下把我就打死了，一下就没有让我没有盼望。是的， 我说他们父亲都不是装的之间，就可对我搞错，然后我这个东西拿出来，但是他的不点乃是一生之久，所以虽然我们也有哭泣，造成别离罢了。那么，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一起祷告，我们也一起跟教会分享咱们教会咱们自己生命的状况。我们有，比如说，我记得教会经常说的一句话，就“神看如千年，他看千年不一次”，是这样。我们在神的，我们看好像多长多短，其实在神那里，在你身边里，只不过都是那样。所以，他告诉我，你要相信他，并不甘心神所使人忧愁。这是第33节，神绝不会重新叫信靠他的受，是不是？我就要让你受苦，不然那个活得好，神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如果他允许我们经历一些难处、一些苦难，一定是为了以我所的好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在诗篇的119篇75节，是这样的，是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诚实的神，他是这样做，是这样做。”那么使徒行传十二篇，他也这样告诉我，他说：“我们见神了，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有的人，我们就说，哎呀，我什么样的受，我就直接上天堂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绝对不可。人不经历苦难，就想到达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最美好，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进入天国，神的国神已经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这个艰难，而且不是一点点，是许多。所以接下来呢，在34到36节，他就这样讲，说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辱骂，或在人的众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出。什么叫做主？就是说，哎，这个人，我们看不出，那个事情我们看不上，就是你不屑于，就这些真的是不见的，这些是你不习惯的。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等候神的人也要认识到另一点，就是一切不公义是主所应允，一切的不公义都是主所应允或者不喜悦的。比如说，他这儿给我举了几个例子，那么不可以虐待囚犯，不可以驱蒙好人，不可以颠倒是非。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些，我们都是常识性的，我们也都。我们明白这些，那么接下来34到36节，他说：“除非你是神是神忠诚啊，是我们受你至高的那种啊。”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等候神的人，你要知道定向，就是这个真理，就是神在掌控一切，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说把这件事神没允许发生，也就给发生了，不可。其实，所有事情发生，只有神许可才会发生，没有神的许可，绝对不会发生。所以说，神在掌控一切，不管是我们是小事是难事，这个简单的事，神都在场。因此呢，即使我们受，我们也当耐心受。就像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什么呀？按他旨意被招，就神在你我这些蒙了他恩招的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事，但是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这一处，就是被他招的钱。就是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情，不是说神知道偶然间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不是的，每一件事情对你我们可能当时不知道。对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说的话，这些事情对你我都是没有一个，都是有益处。表面上没有坏处，但是实质上我们也是可能没有明白话的意思。这种明白后，都是对我们有益。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节39节，他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怒呢？”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另一方第四方面等候神的人还要知道一点，就是神绝不会无故惩罚的，神绝不会无故惩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哎呀，你跑路怎么样？”神就给你刁难你或者惩罚你啊。所以为自己的罪受罚，这是神的彰显他的公义。我们犯了罪，但是我们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犯了罪，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生命中会神管教，我们会经历这些自己好像不舒服的这些事情。所以呢，这是神彰显他的公义。我们如果自己犯罪受罚，是没有可抱怨，这是公义彰显。所以诗篇51篇3到4节也是大卫发出来的这个感叹啊，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责我的时候，显为公义，看到显为清正。”我们知道是大卫犯了这个奸淫，犯了谋杀，他自己还不承认，有些是拿刀子出来。他不能在神面前来承认他的罪，亲身的遭受这样。所以呢，在这段信息呢，说到讲到这里，我们就看圣城被毁，百姓被掳，以色列人经历的这些，我们神难以想象的这些的苦难，不是说神故意做这样，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背逆神。先知屡次警告他们，对罗首先知警告，都没有去回头，没有去悔改，所以这也是给你我神的儿是一样。我们虽然属是神的儿女，但是呢，神也让我们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在各个环境中，常常的行在神的道上，来依靠他，来亲近他。那么，如果我们屡次我们有罪，我们如果不悔改，那么神也会用他的方式来救你。但是在这种时候呢，我们也要千万相信，神绝对不会给丢弃我。神他的管教是因为他的爱，是为了让我们回头，让我们不要落入那个试探，不要走向灭。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当我们服侍中，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理想的那种结果的时候，我们有时我们会，我们可能会灰心，但是可以比，我们也不可以放弃，我们要转眼仰望神，这是神给教导，在主的信实中，我们才能重新得力。我们才能学习等候，相信诚心等候神的耶和华必然会施恩给他，这是神的应许，也是今天经文中给我们讲的。那么讲到这儿呢，大家肯定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圣经中有一位最典型的，大家可能都会知道的一位，在不同的人群在他插话过神的人，我想大家。前面说到了，这个就是约瑟，对吧？所以我们知道了，约瑟他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这些的，他被这些兄弟们、哥哥卖，被他们嫉妒，被他们出卖运奴隶，卖给了这些埃及人。那么在埃及又被斯提凡的妻子所这个陷害，他一下就。抽入监狱里面，就在这种约屈中，他在监狱里面坐了，你这个好不称职，坐了好长的时间。但是呢，约瑟从未放弃过对神的信靠，他并不明白他为何这样受苦，但是他始终对神的忠心，无论是在危楼还是出狱的途径中，他都是去努力做尽他自己的本分。做奴就好好做好奴，啊，做什么就做什么，在监狱中就好好来，在监狱中来服侍，不是监狱里面的那些犯， 所以他努力最后敬畏神，神也是他所做的什么呀？圣经说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不管他在怎样的艰难的环境中，他能做的事情，用我们人的话来说，都一切比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最终呢，神按照他的时间，他就提拔米色，把他从一个极为囚犯，把他升到埃及的丞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的提拔？我们说真的，就像说你坐火箭也不可能升得这么快，对不对？他从一位囚犯直接成了埃及的首任这个丞相，成为拯救他的全家，也拯救了埃及人和周围的那些在饥荒中的好多人。所以呢，他对弟兄呢没有怨恨，而是怕他们弟兄害怕，他还对他们的这些哥哥来安慰你。说什么呢？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要保全许多人的心。这是在创世纪12节，这是约瑟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透过今天这段信息呢，我们就求神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帮助，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他的工作是如何来做的？神在我们的痛苦中操作、引导我们。如果我们不经历痛苦，我们可能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伤。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真实的面对苦难，就是允许我们自己坦然面对伤痛，向神倾心。我们可以在痛苦中，我们跟神来。跟神来这个，好像是真，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真实的人，我们可以摆在神面前。还有就是，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学会安静的空，在困境中，我们不能急躁，我们也不能逃避，我们要信靠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可能跟我们的时间一样，可能跟我们的时间。是他的时间一定是最好的时间。那最后一方面呢，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怜悯与他的信实。我们要知道，每一天我们都是依靠神不断更新的慈爱与信实，我们才能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如果没有信实，没有神的慈爱，我们可能一刻不能。这样，就求神能够帮助我们，透过这段信息，我们能够真的是神的工作，也能够真实面对苦难，我们也会学会安静等候，最后抓住神的信实与他的怜悯，带着盼望后，你我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我们来祈祷。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软弱。和痛苦中，在我们这些经历中，主你从没有离弃我。感谢你的慈爱和你的怜悯，主你应许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广大，慈爱远。亲爱的天父，求求你帮助我们学会像耶利米一样，真实的向你倾诉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内心的疑惑。也求助你兼顾我们在等候你过程中我们的信息，也求你医治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内心的破碎，我们只求你赐下你的平安和你给我们的盼望，使我们能在难处中彼此扶持，同心同行。求主你帮助我们的生命，因着信靠你，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真实的改变，能够成为众人的盼望。和美好的见证，也求主你帮助你的教会能够充满爱和真理的光芒，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山上之城，能够吸引在黑暗中那些寻求光芒，让更多的人归在主你的名下，让你的教会来荣耀主你自己的。阿门。